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导师所举的第四个不同的地方。阿处佛土是从阿兰若眼离行阿罗头陀行发展出来的。那弥陀净土，它从寺院还有斋戒通俗教化当中发展出来的了，这就是他们不同。接下来看我们导师怎么说明了。阿处菩萨的大愿，他是世世出家嘛，世世出家，而且行头陀行的。不单单是这样，不单单是阿处菩萨是这样子，而阿处佛国的出家菩萨也是不住在金色的哈，所以是阿兰若比丘眼离行者在阿处佛国经当中是明显的表达出来的了哈。而我们说到般若经是跟阿处净土相呼应的嘛哈，在般若经也是从原始也是从阿兰若比丘发展出来的，不但是阿兰在般若经当中阿兰若比丘，而且是持行什么无受三昧而发展出来的。阿兰若行第一的须陀洹啊，不是须菩提哦，阿兰若行第一的须菩提，被推为般若法门的宣说者嘛哈。受到一再的赞叹了哈，在般若经当中了哈。但是在阿弥陀经当中就没有阿兰若行没有眼离行的痕迹了，这是从寺院中心的佛教发展出来的。我们说阿兰若眼离行，它是它跟寺院是不一样的了。而在这边说到阿兰若比丘以聚若见聚若比丘，如第四章说哦，这也是在初期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当中的第四章说了哈。哎，这样了哈，就是阿兰若比丘，阿兰若就是不在聚落，就是在我们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城市都市了哈。啊，进聚落，聚落就在都市里面哈，进聚落就在郊外了哈。而在阿兰若那更是郊外了哈。但那地方我们一般是说那都听不到牛声人声的啦，阿兰若地方不能够听到这些的。寺院中心的佛教，如果在寺院中心的佛教齁，如果以寺院为中心，这样在六斋日的时候，我们一般在家信众就会在六斋日的时候到寺院去了齁。在印度的佛教大致上是这样，在六斋日的时候在家众就到寺院去，而且受三皈五戒八关斋戒了齁。关于阿弥陀经上辈 三辈往生的上辈哈，是出家人，出家人虽然是出家人，但虽然是上辈哦，但是少数的了哈。中辈、下辈都是在家的哈，那是多数的了。我们翻到下一页。关于中辈往生的信心，我们说中辈、下辈是在家嘛，而且是多数的嘛。我们这边就老师在有引段文了，就上一个月上页下面那一段引文，在这边就做解释了，就在这边都是那一段引文是在说明中辈人往生的信心了哈，老师又在这边做说明了哈。在家的就是什么呢？布施作福，布施作福了哈。还有造寺祈塔等等哈，供养塔寺，而且在一日一夜当中斋戒清净，就是八关斋戒了哈。断爱欲而意念往生，想往生了哈，念往生。一日一夜就是八关斋戒的期限了哈。所以看起来中辈往生的信心就显示出了誓愿中心的了哈，而且信众受法的形态了哈。就受戒了，受八关斋戒的形态。而至于下辈人的十月十日呢，只是八关斋戒的延长了哈，都十天了，十天的八关斋戒。因为有些受八关斋戒的实现，有些人是不以为不必说限一夜一日的了哈。在誓愿中心的通俗教化当中，在家人本来就是以受三规五戒八戒为信行的了哈。等到大圣思想的基因成熟，他方佛菩萨净土的流传当中，为了就会誓愿什么？适应信愿行的弥陀法门了哈，就从誓愿斋戒的通俗化教化中发展出来了哈，就是弥陀法门了哈。弥陀法门，因为弥陀法门说到是重信愿的嘛哈，重信愿的，一般。誓愿斋戒，这也是众信愿的通俗教化了，所以就从这边发展出来的。虽然弥陀法门了哈，弥陀法门它的倡导者当然是法藏比丘嘛哈，法藏比丘以及上辈那样的出家沙门了哈。所以他出家当然有崇高的地位，但是这是少数的啦齁。一般信仰弥陀净土法门的信行者齁，是中下辈的在家者啦齁，是多数的。所以就在这样的多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啦齁。所以这是一个重信愿的法门。这传入中国、日本，这个众信愿的法门在家信众当中是特别发达的，这是有原因的了哈。所以总结以上的说明了哈，这个两大净土法门有不同的适应的特性啊，也适应不同的根性，它是在不同的适应根性不同的特性当中 在不同的情况下发展出来传播出来的，这是不同的。这说到它的不同处了，但是因为是同属于初期大乘的初期阶段，所以有它共同的地方嘛，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了，三乘共学同样是尊重出家等等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了。那讲到这里，我们还是再来想一个问题啦。我们这样我们理解这些，那对于我们修行，对我们的宗教情操有什么帮助？那对于真正要修行净土的，要修行往生净土的，有帮助吗？如果了解这些，各位呢，会觉得怎么样？有帮助了哈。是。所以，如果我们知道，同样都是净土法门哦，知道各种净土法门的特色在哪里，这样我们才会真正的依着那的特色得到它的受用，知道吗？不管是众信愿的，我们要知道众信愿的它在特色在这里，而要怎么样去信愿它的法门是怎么样，众自利的到底是怎么样，具体的是怎么样做，我们如果真正知道，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依着它的法门得到他所应该实行这个法门所得到的受用，能理解吗？而我们也会知道，纵然我是重在信念的，我也知道啊，在佛法当中还有重自力的，还有重自证的法门净土哦，也有包括有这个的。这样的话，我们真的看到了，而且是依着经论这样看到了，真的是这样看到了啊，我们就会真的会知道了哈。这样的话，我们也就心就会开了，我们也知道了哈，我们会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努力了哈。纵然我们说往生净土了，到阿弥陀佛那边悟无生，还要回入娑婆嘛哈，那我们也会更清，因为我们在现阶段已经知道的，有重自力的。有重他力的，有重义行的，有重难行的。我这样，虽然我现在是要义行往生极乐净土，我也能够。我虽然说，我以后要到净土之后，悟无生之要回入娑婆度众生。我在这个阶段，我会比较清楚知道，这样知道吗？我会比较清楚知道。对于净土法门也说到，回入娑婆。不为安养啊，不为安养而度众生嘛，不为安养啊，这个我们都可以做比较，这样知道吗？这样的话，纵然我要修一行道，因为我现在觉得我现在的因缘，我现在根器，我觉得修一行道的法门对我而言是契机的，纵然我们这样做决定，学的这些不同的，有这些观念也会不同，理解吗？应该了，应该要有这样的受用了，否则就有点可惜了啦。好，我们接下来看第六节了，天地四啊，就地四啊，地四，因为它是天嘛，天地四就是地四了，地四就是如果说我们中国的话，就是玉皇大帝嘛，啊，这个就是33天的第四啊，就是第四天了，就是我们说33天嘛，的中间那个就是第四啊。就是讲到就是这个在《阿含经》当中就有了， 在佛法当中就学啊，我们不是在案件当中还有看，还有这样说法哦，他对呀、啊，他是学佛的，活佛弟子，啊，但是哈、哦，我们在案件会看到，哎，他来人间跟佛亲法，回到天上去就忘记了，因为天上太热了，太好了，因为那还是在异界天哦，你看到我们的玉皇大帝啊，还有什么天女围绕，五欲享受，哎，那第四就是这样啊。第四，我们在佛法当中的第四啊，哈，像他的神格啊，如果以我们中国啊看起来，就是玉皇大帝啦、啊，就是那玉皇大帝，都是天女围绕，五欲享受五欲的，就这个。所以啊，他在人间跟佛陀讲法，一到天上去啊，就忘记了。我们上一篇文章就是在讲东方净土的发挥啊，比较近了哈。我们都是在同样都是我们说东方跟西方嘛，东方在中国都是什么生长哈。这边也有看到，这边也是在做比较啊，东方升起来嘛哈，啊西方就是在落日嘛。所以现在阿处佛净土都很少人听到了啦齁。很少听到。我没有上这堂课齁，可能也很难听到了齁。也不单单说听啊，我听。对。啊，不单单是说听到，我们是要去理解它的特质在哪里啦齁。因为如果要了解我们这样啊，我们可能会更清楚。我们要了解西方极乐净土哦，应该要了解东方阿处佛净土，才能够更了解西方极乐净土。想知道吗？其实是这样子，如果真正的了解到，如果要这样，如果说这样去了解到，你抓到它的特性、特质，你真的要这样修，你抓到它的特征、特质，哎，会修得更有力量了。这样了解吗？修得更有力量，而且哈、哦，那是什么？心量开，真的开，看到佛法当中哈、哦，有初学，有九学，这样真的是看到这个哦，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位阶在什么地方，啊，我们就会安心在这个地方走，走下去就会依着方便而到究竟，不会以为方便就是究竟，这样知道吗？如果方便就是究竟齁，在佛法当中实在是太可惜了。想知道吗？因为佛法是深广后归，佛法是能够出三界的，不单单是出三界，不单单是了生死而能够成佛的。这样理解吗？如果以方便为究竟齁，那太可惜了。世间当然有三恶道跟人天的不同啦、啊，比较当然那差很多。但是不管是在怎么样的天哈、哦，它还是在三界内，还是有量啊，这样知道吗？还是有量。但是佛法是能够无量的哈、哦，所以我们的佛法里面以方便为就是究竟，那太可惜了哈、哦。至少在我们的知见上啊哈，不要说我们在开始行哦。在我们的知见就要这样的了解咯。我们知见这样的了解，我们才能够照着那个最究竟的目标，我们从现在开始走，这样知道吗？我现在开始是方便，但是我最究竟的目标在指引着我，我现在开始在走方便，我就不会以方便就是究竟就一直待在这里。就好像齁、哦、幼稚园啊，幼稚园齁、哦、对幼稚园是很好啦。但是我们如果只是知道幼稚园哦，一直停在幼稚园，那很可惜嘛哈、哦。还有小学、国中、高中、大学等等的嘛，世间学问都是这样的，何况是佛法？佛是一切智者嘞，一切智者，能了解吗？佛法的富贵广大、深广无比哦，那是我们体会不到的啦。如果没有根据哦，佛菩萨哦、导师接着出来的法哈、哦，我们这样闻思哈、哦，叫我自己想哦，想破头。再怎么想，几大阿僧祇劫也想不来的， 这样知道吗？世间就是无闻凡夫嘛，所以才无量劫生死轮回嘛。最高就是八万大劫，非想非想住天，完了之后还是要下来。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观念呢，哈，不要以为只是文字哦，那是根据佛菩萨、祖师大德、圣者所从政出教讲出来的，我们就是以这样来闻哦，我们才能够以这样的之见来思维、来修行，能知道吗？这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哦。没有依着这个来修行啊，哇，那再怎么修啊？我们看哈、哦。哦，我们不要看外道了哈，外道看他怎么修，也是修到那里啊。包括哈，我们佛法当中哈，有蛮多的修行者哈，你一修，你好像偏离了，偏了，偏一直偏，所以这个蛮重要的了哈，对我们修行。你不要说我们现在没有在修哦，我们现在就在修了哈，闻思修嘛哈，就在修行了。八真到第一支正见支嘛，在思维了，就已经在修行了。八真道嘛，第一支叫正见支，正见支就是修行的道路了，也是道品了。就要像我们现在释迦佛土嘛，我们现在这个娑婆世界还是会啊，那灭了之后啊，等到弥勒菩萨下生嘛，哈。是这样，所以没有啊。我们说到西方净土，我们说到西方净土不一样嘛。西方净土是阿弥陀佛入灭的时候，观世音菩萨一直成佛，这样理解吗？观世音菩萨就成佛啊。这里哦，你看32页的第一行，阿处佛入灭涅槃嘛，哈，涅槃的那一天呢，哈，为相向菩萨受记作佛。啊，那时候相见菩萨还没有做佛，这样了哈。但是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入涅槃的时候，观世音菩萨就接着成佛，能理解吗？观世音菩萨成佛之后，入灭之后，大势至菩萨接着成佛，这样了，不一样了哈，还是跟这里有不一样的。所以这个阿处佛佛国土啊。比较接近，因为它是人间净土嘛，哈，要接近人间净土，比较接近。所以啊，他住佛的正法住是百千劫。为什么只住是百千劫啊？因为啊，后来少有听法的啊，说法的也就远离了啦，哈，少有听法的嘛。啊，没有啦，还是没有啦。我说举了就那个了啊，现在还有了。哎，对了，百千劫还很久，不是？我说住是百千劫，渐渐的听法就少了，少了说话者就远离了。哦，我这里哈、哦，这里不是啦，因为那净土哈、哦，这个净土因为都没有烦恼了，大家都守规矩了，都没有烦恼了，这样知道吗？啊，这个主要是因为他是从初级大圣嘛，哈，他是从阿兰若发展出来的啦。但是我们娑婆世界哈不一样哦，我们在这里啊，哈，我们在这里不能够以阿兰若行为主哦，在佛陀时代，佛陀就是什么呢？佛陀就不是阿兰若了。佛陀就不是住阿兰若了，佛陀就是住在僧团当中哦，而且是佛陀就是创什么，创造僧团，创立僧团呢，自戒力行的，在阿处佛国土他不重力行呢、啊，为什么他不重力行？因为阿处佛国土是从哪里发展出来？是我们现实啊，就是在初级大圣啊，在那个时代。就是重视阿兰若的，重视头陀行的、眼离行的人发展出来的，能理解吗？啊，但是因为那是在净土啊，在净土哦， 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不一样啊，那秽土就不是，那秽土就佛陀世尊本身，世尊本身就是住在僧团当中，而且在秽土当中啊，只有僧团才能够住持正法哦，不是一个一个的人哦，不是，就算佛陀哈、哦，一个佛陀哈、哦，如果在娑婆世界，如果佛陀没有建立僧团，佛陀入灭，差不多火海也不会没有办法常住人间的、啊，所以在自戒啊，在自戒的因缘有十大因缘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为了什么？正法久住，正法久住了，能理解吗？所以这个跟那在我们的娑婆世界哈，在佛陀时代哈，就不是阿兰若主要的哦，是人间比丘主要的。人间比丘就是什么？住在僧团当中，众力行的，大家要和和共处。那我们在世间六道，团结才是力量，能理解吗？所以在这个要分清楚来了，能理解吗？从来就是住持正法的，就是用僧团，整个僧团来住持正法。所以各位不要以为住在深山啊，这样一个一个深山修行多好啊，那个都不能够住持正法，能理解吗？真正要住持正法是要一个僧团才能够接种，才能影响了哈，而且也真正要修行，也要在僧团当中修行，这样理解吗？佛陀实在就这样，要修行，真正要修行，还是要在僧团当中修行，你知道吗？僧团当中才有人事啊，人事当中啊，我们才有烦恼在一起啊，才会看得到烦恼啊，而且在人事当中，我们才能够修行，才能够知福啊，这样理解吗？不是在一个深山哦，那个修行多好。这样理解吗？真正的要住持化，真正的要修行，要影响社会，包括我们自己修行啊，出家修行的也一样，都要在僧团里面，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这样理解，才不会离开人间啊。那不要说声闻了哈，声闻就是这样了。不要说到菩萨，菩萨更是这样哈。为什么？菩萨是世间出世间统一，那更要入世，这样知道吗？不是，当然说你一段时间去闭关修行，那无碍了哈，这样理解吗？但是是为了，就好像我们学生嘛，功力还不够，要先去念书嘛，这样理解吗？但是那个是为了要度众生才去闭关的，这样知道吗？才去，这样理解吗？而不是为了自求解脱，要马上急证解脱了。我是说，我们学菩萨道是这样的，不是说完全不能够去闭关了，不是这样。但是要发心，为了佛教，为了众生。而现在能力不够，不然变成泥菩萨过家，没办法。所以我先去进修，等到修成了，不会说急证要断烦恼入涅槃，不是这样。结成之后，赶快再来世间呐、啊，入世了、啊、这个应该，这样的观念哈、啊，大家应该要厘清了、啊、是不是可以问的话，是不是可以用麦克风？
是，抱歉，我一个问题是那个世尊啊，为什么这么快就入灭，然后介绍西方极乐世界跟东方极乐世界，而不常住人间，行人间菩萨行呢？
在我们说过哈，反正我们说过，就是在因地的时候，因为世尊如果跟比较起来哈，世尊是种大悲的嘛哈，不忍众生苦，不忍众生苦，他成佛的时候也要在不忍众生苦的地方啦，成佛的地方也要在众生很苦的地方成佛啦。在我们这个世界生活，诶，如果现在佛陀还在的话，佛陀就是一人成佛，就是在这个世间现化，现在这个世间，视现在这个世间，就要是人，能知道吗？就是人了。 所以按经当中看到佛到天上去啊，为母说法的时候，在天上，哎，天人就困扰了，哎，到底是要用天的饮食来供养佛陀呢，还是要用人的饮食供养佛陀？佛陀说我是人，能理解吗？佛陀是人，由人成佛的，由人的成佛，在这个世间，人这个世间呢、啊，当时就是人寿就是这样嘛，人的寿命呢、啊，能理解吗？
如果再问一下，那阿弥陀佛是也不是人间成佛的吗？
是啊，但是他在净土，这样知道吗？他是在净土，而我们这地方是秽土。阿弥陀佛的地方是净土的啊，净土的那边的人呢、啊，不单单是阿弥陀佛的寿命无量啊，在那地方的人的人间的人啊，也是无量，寿命也无量的、啊，因为那是净土，净土的人间。所以我们说起来哈，所以我们说有人菩萨行跟天菩萨行嘛哈，净土的就是属于天菩萨行，这样知道吗？因为我们说刚才有说到那个西方极乐世界啊，比我们这个六欲天还更好嘛哈，只是它活化了，能知道吗？相对于我们这个五浊恶世的人间，愿意甚至是在这个五浊恶世修行的人菩萨行而言，相对的话。虽然西方极乐世界也是在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间，但是那边是净土了，那边比我们的天都还好。所以我们就好像说我们一般没有修学的人都希望往天嘛，就像我们佛弟子希望我们这五浊恶世不好，我们不会往天了，因为我们知道天不究竟，我们就会往他方净土。他方天对我们也很远嘛，他方也很远嘛，但是那是净土，那净土比我们现在知道的那天还好，能理解吗？我们是要到那边地方去修行，但是那边的修行跟我们现在以人在这个五浊恶世以人来做修行的人菩萨行是不一样的。相对于我们现在以我们的人在这个五浊恶世的人间修行的人菩萨行而言，往生净土在净土的修行就属于天菩萨行，这样理解吗？虽然他是在极乐世界的人间，但是那个人间是净土的人间，比我们现在的天还好，这样理解吗？在那个人间，在那个地方的人间修行没有苦的啦，没有苦的，乐，而且那乐比我们这个六一天都还乐嘛，我们才说到的，这样理解吗？就这样，没有三恶道，一般的哈。一般都是没有三恶道嘛，没有人天啦，一般净土的嘛，我们看到的都是没有三恶道啦，我们是不是可以用一下那个麦克风？用一下，为什么？有时候当录音哈，会变成我自己说话。
那个阿弥陀佛既然是无量寿，那就无所谓涅槃了嘛。
这样好，他的无量寿，我们说三大阿僧祇劫哈，这个就是。阿僧祇啊，在还是有量的啦，只是那个还是有数量，只是那数量哦，没有办法计算，很多很多，这样知道吗？很多很多，但是它还是一个量，所以我们才会讲三大阿僧祇劫嘛。一个其实一个阿僧祇劫就是无量的啦，但是那无量只是在数字上很多很多，把它说的叫做无量，但是它还是可以数字的。没有问题吗？没有的话，我们就来看了哈。第六节了哈，大乘经所见的两大净土了，还是说这个两大净土了哈。因为这篇文章就是东西方两大净土的比较嘛哈，只是把在初级大乘佛教之起也开展的当中哈，把几个地方截几个地方的文章截录起来，当成我们这篇文章了哈。就是东西方净土，关于这两大净土，对于 因为这个是在初期大乘所出现的净土嘛，他说这个对以后的大乘佛教，就是以后的大乘经典所引起的反应啊，因为这是在初期出来的嘛，对于大乘佛教之后的大乘佛教所大乘经典所引起的反应，是不是像我国古代所说的诸经所赞尽在弥陀，是不是这样？导师认为啦，依一般的经论来说啦，就是导师从一般的经论看起来啦，对于两大两佛两净土是同样的重视啊，是同样的重视，不是像我国古德所说的那样诸经所赞尽在弥陀了，是同样的重视。如果说有所异扬，对于这两土两佛两净土有所异扬，那还是由于众智与众性的邪风不同了，能理解吗？因为这个都要论证的嘛，老师说他是依大乘经论一般说对于两佛两净土同样的重视，如果有所异扬，这只是由于众智与众事的邪风不同，这导师要举出例子来嘛，接下来就举出例子，就是从经中的本身来考察，本身就是佛在因地菩萨修行的时候的事情嘛，本身经中说到过去生的事情，如果说到过去生的事情而指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或者现在的阿住佛的本身啦，如果两佛有相关，那就会看出两佛之间的关系啦。导师在这边举出妙法莲华经啦，在这边有说到，就是东方阿住佛、西方阿弥陀佛，还有东北方的释迦牟尼佛，三人的地位是相等的了，但是华严经是以释迦佛为主的，因为在华严经当中有说到16位王子都现在成佛了嘛，当中就是说到阿住佛、阿弥陀佛还有世尊了，这在这个当中是三个人的地位是相同的了。至于在决定总持经当中说到因为说到夜师的国王，还有他夜师国王恭敬谁呢？恭敬辩机菩萨了哈。啊，至于夜师国王就是谁？就是阿弥陀佛。辩机菩萨就是阿住佛。我们翻到下一页，在贤疑经、贤劫经了哈。贤劫经的说法刚好跟决定种子经说法相反，因为在贤劫经是阿住佛跟阿弥陀佛是师弟的关系，就是阿住师弟的关系了，这个是跟师就是师长嘛，弟就是弟子的，他跟说法刚好相反的。那这样，如果以这两部经来看起来，那正好说明了彼此互为师，也互为弟子的关系了哈。也举到在这边，导师也举到护国菩萨经了哈。在这当中呢，在这部经当中呢，阿住佛前身是 他对于阿弥陀佛是他引导阿弥陀佛见佛的三知识了哈。还有包括在观察诸法行经了哈。在这当中呢，不动以无量寿，就是阿处佛与阿弥陀佛嘛哈，都是大目如来的弟子哈。这样东西方佛的地位是相等，就与《法华经》说的相同了。所以从《大乘经》所教的本身，阿处佛与阿弥陀佛的地位是相等，而且是互为师弟的。其实我们前几节有说到了哈，也说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了哈，本身的关系。这从我们这里。这些是从本身来看的哈，那至于从大乘经说到东西两大净土的哈，非常多了哈，可以分成四类。第一类就是专说，只说阿弥陀佛的，阿弥陀佛土的；那第二类就是只说阿处佛土的；那第三类就是双举二佛二土的；那第四类呢，就是含有批评意味的了。在大乘经当中说到二土二佛的非常多了，可见在当时的佛教界对于二佛二土的净土信仰是相当的重视与流行的，说到很多。老师现在就举，因为有说到四类嘛，先举什么呢？双举二佛二土的经典了。我们来看一个啊，第一个举慧印三昧经嘛哈，当中有看到吗？王以阿处佛了哈，阿处佛有提到阿处佛嘛哈，第二行又见阿弥陀佛嘛哈，就提到这两个佛了。至于我们看第二个了哈，受无极法王就是阿弥陀佛嘛齁。无怒佛是谁？无怒就无嗔嘛齁。无嗔慧就是不动嘛齁。阿处佛啦齁。也是说到两个啦齁。啊，导师所举的总共有举的十三部经啦，这都是说到齁，都说到二佛二净土啦，我们翻到下一页。所以在这个十方净土当中呢，都平等的被提出来了齁，至少在这个十三部经当中了齁。可见得如果说以这些看起来是平等尊重，因为平等的被提出来嘛齁，在这十三部当中。所以是平等尊重的了齁。至于第二种的只说阿处佛土的齁，导师在这里举了八部经了齁。这都只说到阿处佛土的了齁。但是在这说到阿处佛土的齁，有说到阿处佛土里面的菩萨嘛，当中的菩萨了齁。我们看到下一行齁。在这八部当中，八部大乘经当中，这都是说只说到阿处佛净土的齁。在这些经当中呢，有说到四位菩萨了哈，这四位菩萨哈，我们翻到下一页，都是什么样？从阿处佛国土来生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哈，从阿处佛国土来生到我们这个世界的这个菩萨，这个以西方极乐净土哈，都是往生西方极乐净土的哈，有没有来生说佛的？没有了哈，这意义不同哈，这意义不同。好，接下来老师说到的只说到往生，只说到西方极乐净土的齁，这个数量说到只说到西方极乐净土数量比较多了齁，因为它是众信愿的嘛齁，它又比较多。我老师在这边举了15部经呢齁，只说到阿处净土的，老师举8部嘛齁，8部跟15部有差了齁，似乎比较多。 老师说在这些经典当中了、啊、当中有几道般若三昧经嘛，般若三昧经是依阿弥陀经所做的修持法门，因为在般若三昧经主要观讲的佛就是几，当时很流行的就是几阿弥陀佛嘛，啊，做修持法门的、啊、哈，啊，但是其他的经典了、啊、哈，其他的所举的这些经典、啊、都是以短篇为多了，但是在般若三昧经哈、啊，因为做修持法门这个相对来说比较不是那么短篇了、啊、哈，但是其他经典都是以短篇为多了、啊、哈，可见的哈、啊。在一般的教化当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的信心是相当普遍的了。关于属于第四类的，第四类的就有对于东西方净土存有比较高下的意味了。第四类第一个是存有比较高下的意味，或者是针对当时的佛教界部分净土行者的偏差而做出对峙，有这两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关于这个第四类的，我们就等到下一堂课再说明。好，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啊，我们回向。